废弃使徒第十三课。本次研讨会第四个主题，传福音者基因。我们将从这里开始讨论仇敌如何在这些领域作祟，并试图将一些事情带进来。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中的传福音。将好消息带进人们的生命中，这就是传福音者的工作。传福音者是带来好消息的人，他释放好消息进入人们的生活。要记住，神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返回。当你将好消息带给某人时，无论他们如何回应，你都在他们里面种下了永不朽坏的种子。它会持续发挥作用，继续生长。即使他们当时拒绝，种子仍然在那里，种子不会返回。他们可能到死都不认识主，这是有可能的，但你已经播下了种子，那句话就在那里。这样，当他们刚硬之心软化的第一个迹象出现时，那道就会立刻出现。话语就在那里，信是来自于听，砰就完成了。因此，永远期待你的话语能带来结果，带来力量和生命。这叫做赢得魂。人得重生是指人的灵从神而生。严格来说，魂是人的守门员。多数情况下，魂决定进入灵的内容，魂决定灵是否会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强调要得着魂，赢得魂。你必须赢得魂本身，你必须让人心悦诚服，让人做出决定，说服人的魂让真理进入人的灵。这样才能许可神重塑他们。内心相信是个属灵的问题，但很多时候你必须解开人的魂，或者通过推理给人的魂有相信和接受的理由。所以你要和对方一起探讨这些理由。做到这点的方法之一，首先要避免陷入细节，不要试图回答每一个问题，避免陷入是或不是的争论泥潭，始终定睛目标。但同时，你也可以巧妙地运用某种方式，在回答问题的同时更接近目标。你可以说一些听起来非常自然和所谓世俗的话。最好的传道人就像一个福音推销员，他们习惯于克服反对意见。一个好的推销员会努力达成交易，而且会不断推动成交。他会在一次谈话中完成15单交易。你不必向人全面布道，可以先抛出一个问题。比如，有什么能阻止你现在就得救呢？没有。好，成交。再提出一个观点，再成交，继续努力层层推进。鱼钩在水里的时间越长，越有可能钓到鱼。不要等到最后，以为要做完所有事，最后才打收网。等你做完总结，鱼儿可能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所以走一段，结算一段，步步为营，不断推动成交。不信之人的反对源于他们的魂与死亡之灵相连，他们迄今为止的所有想法都源于与死亡的联系，他们的推理通常与死亡有关，所有推理都源于某种死亡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与死亡的亡灵相连。以销售为例，他们看出人类购买的两种动机，痛苦和快乐。所有的买卖行为都系于逃避痛苦，追求快乐，避其苦得其乐。这就是你要抓住的关键。起头的时候，你不要只顾着卖出产品，要明白与死亡之灵结合的产物是惧怕。所以在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获得快乐，他们会告诉你自己的主要选择或主要动机。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害怕痛苦，或者说害怕丧失，甚至是害怕匮乏。他们害怕痛苦，害怕得到痛苦或失去，这些就是恐惧。就销售而言，如果你能说服他们，你的产品将帮助他们避免痛苦和损失，通常就能说服他们成交，对吧？现在注意其中的推理，他们的推理是负面的。害怕痛苦或害怕失去，这两者都是恐惧。一方面是害怕痛苦，害怕是负面的，痛苦是负面的。另一方面是害怕失去，害怕是负面的，失去是负面的。你看，害怕和恐惧都是负面的， 因为他将他们的魂和死亡的灵连接在一起，所以一切都归结于恐惧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，并且他不能明白，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。所以你可以和他们讲道理，但到了谈妥并成交的时候，可以说对方必须发自内心。你不希望人们只是随性地做出反应，大多数人的情绪都与人天然的魂相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做祭坛呼召时，我不会做拉动人心弦的事，试图挑动人的情绪，乃至于做出情绪化的决定。就像一个人晚上出去喝醉了，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身上有纹身，或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，那是个情感上的决定，然后不了了之。这不是基督教。我们不想让人基于情感做出决定，让他们从灵里出发做决定更好。因为成为基督徒的决定是一种承诺，就像海军陆战队的招生简章，上面注明，不接受申请，只接受承诺。基督教信仰基于承诺，不是那种，哦，我需要神，所以我要尝试一下。不，做出承诺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祭坛前，我不做煽情式呼召。我会说，听着，你想死就站出来。我的意思是，很直接，放弃旧生活，拥抱新生命。这才是真实的基督徒生活，就这么简单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属魂的人不能明白。这句话里的明白，希腊原文 ginosko 编码1097，意思是知晓，绝对知道。该词在钦定版圣经中有各种各样的应用，有时翻译成允许、意识到等这样的含义。所以属魂的人无法意识到和知道，不明白。你对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大谈特谈说方言的好处，对方只觉得是天方夜谭。但也有人得救了，还是对此云里雾里。这就涉及尚未更新的心思。属血气的人不仅对应灵，也在思想里。未更新的思想仍然是属血气的人，即使他的灵已经更新。如果他的思想是属血气的，他仍然是属血气的。他无法领悟神属灵的事。有些事他也许知道，但不理解。心里知道，但脑子不明白。在灵里知晓的典型的例子，通常是当人说，我知道，但我无法解释。你必须说服人的魂，让他们允许神重新创造他们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无需完全理解所有信息。你所面对的人是魔鬼的儿女，他们里面有悖逆的灵、死的灵，他们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。正如我们所说，在基督教就像在新兵训练营，唯一轻松的日子是昨天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这是一种不同的祭坛呼召，但我们得到的战士是真实的。糟糕的是，大多数人重生后就偏离了。这样做的危险是他们慢慢对基督教产生了免疫力，偏离后就很难再被带回来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变得善于走过场，表表态，然后依然我行我素，没有任何改变。他们宣称自己跟牧师握了手，上过祭坛，他们以为自己重生了，以为自己的生活不一样了，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改变。他们只不过是被定罪的罪人，仅此而已。所以，我们需要确保有真正生命的转变，而不仅仅是认罪。通常你能够辨别出一个被定罪的罪人，因为他们的余生都将背负这种定罪感，将永远处于定罪和认罪的循环中。他们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定罪感，他们因为严重辜负了神而饱受谴责。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标志之一，不是只受过正确的教育，而是受教于训练有素的宗教人士。基督信仰的第一个特征是脱开了邪恶的良心。良心不再觉得有罪， 因为他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，使其脱离死刑，叫我们侍奉活什么？所以你可以凭无愧的良心坦然站在神面前，知道自己是纯洁圣洁的，因为你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为主，你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，旧人已死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犯错，但你知道自己与世人不同，与从前不同，对吗？仇敌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令人分心，干扰情绪，引发纷争，转移目标，制造短路等，试图阻止你要完成的使命。查尔斯·芬尼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福音传道者。他说，不要走进一个人的办公室，冒失地问对方，你想得救吗？如果你轻率地对待福音，对方会认为你的信息没有分量。他说，如果你想为福音做见证，如果你希望真正影响一个人的生命，假如对方是商人，请提前预约时间。比如，我想在今天2点钟见你，届时你如约前往，像做生意一样问对方，我们今天有多少时间？对方可能说，20-30分钟。于是，双方坐下来正式交谈。你介绍福音的慎重态度会影响人，使他们做出决定。你以同样的方式向1000个人或一个人传福音，同样的正式，同样的严肃，同样的权威，以致福音必须被聆听和服从。宣布完福音信息后，不要把人留在犹疑不定的心态里，不要让他们猜测自己的属灵状况，不知自己应不应该接受福音。当你结束的时候，你应该给他们清楚的两条路，信或不信，得救或失丧，没有模棱两可和灰色地带。当有人说，我还没决定，现在不是时候，等等看吧，那么你就得像芬尼一样说，现在凭你说的话，我认为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决定了要下地狱，你的决定是拒绝和神有任何关系。你满足自己的现状，事实是你的现状将把你带进地狱，而你对此没有异议。我只是想明确一下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你知道，我只是不想在你离开时还不知道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。我在布道会后做祭坛呼召时也做过同样的事。布道前，我先让不信主的人举手，表示这些人还没有得救。布道完后，我说，请接受福音的人上前到祭坛来。如果你现在决定接受基督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，请上前来。我会强调一声，刚刚举手不信的人，现在你们想信主耶稣，想得救吗？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现在请上前到祭坛来。我遇到过没人上来的时候，于是我说，此时此景说明你们在场的每个人都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处境感到满意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你选择了这种生活，说明当你走出这扇门，万一你出了意外，你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之后的结局。很奇妙，听完这句话，祭坛前通常就被人填满了。我的意思很明显，你清楚地决定不侍奉神，这些都来自芬尼，你可以做类似的陈述。有人在生活中经常处于愤怒状态，影响他人生最大的情绪特征就是易怒，他们很容易生气，你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挨打。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们有个朋友叫乔西·科平，是个很棒的人，耶稣的优秀销售员。他去拉斯维加斯做见证时，在一个红绿灯前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求施舍，当时他一边开车一边在跟我女儿丽贝卡通话。他在红绿灯前停下车，给了那人一些钱，然后对我女儿说，你稍等，我想为这个人祷告一下。所以我女儿可以听到电话那头在说什么。他刚说了一句奉耶稣的名，突然电话那头传出一阵惊呼，哎呦，嘿，停下，你在干什么？停下。原来对方竟然把手伸进车窗打了他几拳，显然 这个故事没有停在拉斯维加斯，因为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全世界。他在做件善事，那家伙收了他的钱，却报他以老权，只是因为他奉耶稣的名要为他祷告。这不仅仅是那个家伙的问题，无论那个人有什么破口，敌人都能利用这一点来煽动他，试图在你为耶稣做见证时攻击你，拦阻你。所以要有警惕。我学了些教训，当你为别人祷告时，尤其是在公共场合，有件事要注意。如果你握住对方的手，你可以闭上眼睛祷告。如果你不打算握住他们的手，就不要闭上眼睛。你睁着眼，即使没握对方的手，只要他有所动作，你就能尽收眼底。如果你闭上眼睛又没有握住对方的手，你可能会毫无防备地被打脸。所以要么不闭眼睛，要么握住他们的手，二选一。学习这些明白就好。我们遇到过一些情况，有人试图动手。有一次我告诉对方，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管我有没有防备，我都能一拳把你打晕。我为你祷告，愿你做个真正的男子汉。其次是情欲的影响。记住一个人的任何癖好。如果一个人被情欲所迷惑，或者情欲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激情，如果你是男性，面对女性你可能会非常花心，因为女性会激起他们内心的欲望，会分散人的注意力，让人在某方面兴奋起来。情欲会让人失去理智，甚至放弃传道，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。相反，如果你是男性，同性恋者也可能会来向你示好，成为你的陷阱。方法不同，目的都是一个，让你无法为耶稣做见证。许多罪人不客气地说，他们会对你过度犯罪，试图让你难堪到离开或停止为耶稣做见证。有些人会故意炫耀他们正在做的事，试图拉拢你，为了打垮你。很多人的另一个癖好是宗教或神学。热衷于宗教神学的人，对把人拉入无休止的教义争论乐此不彼。记住，要专注于捕鱼，别被分心，保持专注，不要偏离轨道。有些罪人会试图把你拖入科学与圣经的争论中。再说一次，不要分心，保持专注。说脏话通常被称为污秽的言语，或咒骂、咒诅的话。这些话会破坏沟通，尤其是被污灵附身的罪人。他们的言语会变得越来越嚣张，越来越败坏，特别是当你试图触摸他们的内心时。永远记住，如果你正在努力赢得一个人归回基督，敌人会尽量增派援兵。当你向一个人做见证，如果对方真的在听，他的朋友或亲戚会忽然不期而至，你不要对此感到惊讶。如果你去别人家为人祷告，信不信这时会有人敲门？听着，神需要通过你来做工。如果你能被圣灵引导，人也能被另一种灵引导。魔鬼能驱使人，他会试图通过人做事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能以恋爱关系的形式出现，或是家人什么的。所以有可能的话，三三两两结伴出去做见证是明智的做法。当一个人说话，另一个最好默默守望祷告，或引开来干扰破坏的人。如果一个组有三个人，一个人与对方交谈，另外两个人守望，万一有人过来打岔，一个可以将人引开，另一个继续守望祷告。这是团队合作的一种方式。我这里有个见证。阿肯色州医院有个女孩一直昏迷不醒，根据医生的说法，她没有苏醒的希望。当时我和阿肯色州的韦恩·莫尔马克·麦克弟兄一起去服侍她。那个女孩当时已经从医院转到疗养院，我们进去为她祷告时，一走到她床边，她的男朋友就出现了，一直缠着我们问，嘿，你们是谁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不需要祷告，等等。韦恩很棒，他立刻起身把他男朋友拉到三四英尺远的地方。我站在那里，等他们稍微走到一边，我就开始发命令。 奉耶稣的名，你会醒过来，你现在就痊愈。”伟人知道我为人祷告用不了多久，他只要争取一点时间，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让我把事情办好。于是他就问他，现在怎么办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肯定很棘手吧？他只是在干扰。我祷告完后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呼喊耶稣的名，提高了一点声音说，醒醒。说完转身走开。伟恩一看就知道我完事了，我们办完就离开了。她男朋友没搞清楚情况，当时女孩也没看出有什么起色。离开疗养院后，我去了教堂，大概30分钟后就要开始讲道了。我才发现随身携带的小本圣经落在疗养院女孩子床边的床头柜上了。于是我问韦恩能不能趁着她出什么事之前跑回去把我的圣经拿回来。她就去了，然后拿着圣经回到教堂，我开始讲道了。我讲道不需要圣经，圣经刻在我心板上。当年使徒们没有圣经，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会堂里的经卷，他们也不会每次带着圣经卷轴四处走动。他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对吧？这就是关键。当时我正在讲道，他进来打断了我，说，我去的时候房间是空的，他醒了，把他送去了康复中心，他们在观察他，说是已经能开口说话，并且能认人了。我还跟他说过话，医生很惊讶，因为他的诊断是脑死亡。我们在讲道过程中得到了那个见证，在场的每个人都认识他，他是那个教会的成员，所以突然间我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因为现在证明我的教导是行之有效的。阿们。所以你需要证据来证明你所说的有效。这一切事情发生在大约30几分钟内。记住，所有这些打岔都是为了阻拦你的见证，保持专注。现在我们来看传福音者基因产生的积极影响。第一，热切的心，这些都是你应该吸收的东西，你应该从传道者那里得到这些。对神热心的事怀有热切之心，神的心热切于什么？人，人的魂，对吗？第二，很少被世事缠身，永恒总是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从永恒的角度思考问题。第三，勇气源自于爱，这些都是你可以从传道者身上获得的积极方面。传福音者的消极影响，第一，他们认为每个问题都是钉子，每个人都有问题都需要得救，他们眼里只有得救，也是他们唯一想做的事。如果他们去了一家医院，他们不会想着医治人，而是想着这个人走到尽头了，他们必须在他们出院前救他们。所以你必须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。是的，人们需要得到拯救，但当人得了医治，才能活得更久，更有机会得救。第二，如果这个人是传道型牧师，是激活我们传道基因的传道人，他们往往每个星期天都试图带人得救。换句话说，几乎每周的每条信息都是关于传福音的。第三，倾向于以情感或情绪为基础。我的意思是，通常传道人都有很多故事，他们几乎不讲道，或者只讲一节经文，接着就开始讲故事。讲15个故事，这时听众要么哭够了，要么笑够了，胃部肌肉都疼了，听众眼睛还在发热，这些东西都是情绪化的。然后他们会回头讲那节经文，因此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以经文为导向，而是以情感为导向。以上就是一些负面影响，事情不必搞到如此负面。传讲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注意是传讲、宣讲，而不是提供。要勇敢无畏地宣讲福音，对自己所说的话不做任何辩解。提摩太后书第4:1，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郑重地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预备好， 用全班的横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，谴责人，劝勉人。希腊原文译本：郑重地嘱咐你，你不仅要活在他面前，还要借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要公开宣讲神的话语，要以正式庄重和权威的态度使人听从。无论机会出现与否，都要做好准备，随时进行这种宣讲，谴责人，以便使人信服和认罪。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，是在十字架之后，是在复活之后，是在新约里写的。保罗在训练提摩太如何做见证，如何说话等等。这就是新约，让人信服，让人认罪，两者结合起来，再加上扭转人生的决定，就是悔改。现今很多人说，我们不必悔改，不必做这些事，只需要接受耶稣，你不必悔改。不，就在这节经文里，仍然在新约书信里，仍然有效。启示录是新约的一部分，耶稣在那里三番五次对不同的教会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若不悔改，等等。那不是旧约，是新约。真正的悔改不是后悔，是带着忧伤的痛悔。悔改是必须的，意思是转过身来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要严厉地斥责，并暗示即将受到的惩罚，恳切地劝勉。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要保持最大的自制力，不要草率地下定论，在劝勉的同时给予最刺耳的教导，因为时候将到，那时他们必厌烦我们健全的教义，并会固执地抵挡他，受他们私欲的支配，他们耳朵里只渴求满足，便会聚集许多师父。事实上，他们的耳朵将远离真理，结果他们的道德观念会被扭曲，使他们相信那些虚假的东西。你可能更习惯其他译本，但这是希腊原文的意思。第五节，至于你，你要常常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沉着冷静，凡事警醒，忍受逼迫，让你作为牧师的工作具有传福音性。在品格上，你的服事工作要全面发挥在每个细节上。这是韦氏译本。我们知道提摩太和保罗都是使徒，但在这里他说，让你作为牧师的工作具有传福音性。所以提摩太曾是使徒，放下了一段时间，现在以牧师的身份照顾人，但要传福音，确保你正在使人转向主。如何做到这一点？保罗说，提摩太啊，你作为一名使徒，你必须全面履行使徒、教师、牧师和传福音者的职责。这里唯一没有提到先知，应该也在其中。在短时间内完成你的见证和演讲内容，一般来说，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，你必须真正想知道一些东西才能听得更久。写下你个人的救赎或解脱的见证，坐下写出来，重写几次，使其简洁而全面。换句话说，反复斟酌，删掉不必要的内容，抓住重点，简洁明了。记住要点，一旦你写下来就记住它们。这是你自己的见证，所以应该不难。但你要记住，你真正要记住的是哪些内容可以省略。这不仅仅是记住要点，而是要省去什么。因为如果你开始加入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，你就会失去重点。必须只包含必要的内容。对着镜子练习你的见证，并注意你的肢体语言。如果可能的话，给自己录像。还要记住一件事，无论何时与人交谈，尤其是在你做见证的时候，不要坐在那里一边摇头一边说，伙计，我告诉你，耶稣拯救了我。看清楚了吗？即使你的声音这么说，但你动作却好像在说这不是真的。虽然它可能是真的，但你可能习惯于摇头。人们 90% 的认知来自于视觉，所以并不总是你说什么，有时是你怎么说，当然也绝对是你如何表达的，对吧？如果可能的话，给自己录像，听听自己说了什么。 看看自己是如何表达的，避免任何令人讨厌的词语或动作。我知道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好，正在努力改进，从一点开始。问题是，你会舍弃一件事，然后用另外一件事取而代之，来回折腾十几次很烦人。然而，当你意识到时，你必须舍弃它，不要试图用另一件事取代。要训练自己，不是说要成为一名专业传教士或专业主持人，但有些事情你就是不要做。你可以在油管上找到所有这些你不想做的事情，我保证，任何你不想让别人看到的镜头都会被人拍摄下来上传到油管。我在油管上看过传教士很多出格的镜头，千奇百怪的小动作。注意你的所作所为，注意你做事的方式，注意很多自然的习惯性动作。有种说法是，普通人每分钟摸自己的脸58次，这很有趣，听起来不可置信，但你留意几秒钟就会信了。因为一旦你开始想到摸脸，全身都会开始发痒，很神奇。你必须去习惯，尽可能的忽略它。海飞丝洗发水是历史上最有效的广告品牌之一。现在任何人、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你只要摸摸头，人们就会联想到头皮屑和海飞丝。从你举起手到放下手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人们都没有听进去，因为他们太专注于你的动作了。所以，你只要努力去听，努力做得更好就行了。出发做见证前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，即使你不是去做见证，只是去某个地方，也要记住，每次你走出任何一扇门，你都是进入宣教合场，无论在哪里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你开始出门，就要祷告，让神把需要听福音的人带到你的面前，尤其是那些能被你影响的人。你必须相信，神已经聆听并回应了你的祷告。你相信你会得到你所祷告的，意味着你相信神听到了你的祷告，并回应了你的祷告，正在差遣那些人来见你，你的道路会与他们相交。因此，要留意神所安排的神圣连接。开始假设你祷告时所接触到的连接是神圣的连接，并开始将其视为真实的，就像对方就是神所安排的一样去行动。不要辩论，不要卷入争论，不要与人起争执，要用事实说话。如果他们开始逼迫你，你觉得自己在某个教义、某个论点上被逼上了死角，听着，你有别人没有的武器，是人所无法反驳的。如果人试图把你逼入某种争论，请停下来，调整好你的方位，并意识到这里肯定有人让你有机会展示神的能力。我告诉你，奇迹会结束讨论，奇迹会为你展开一个新的话题。这时你突然问其中一个人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我注意到你走起来有点问题。焦点立刻被切换，你奉耶稣的名命令痊愈。这时你能完全夺回话语权。你得学会一件事，你掌握局势，你统治环境。如果里面只有你是重生之人，你就是那里最高的属灵存在。即使有天使在场，你也比天使高。即使那里有魔鬼，你也比魔鬼高。如果那里有死亡的灵，你也比他高。抓住话语权，不要失控。现在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这方面的故事。我讲的是我们知道的事，因为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。我曾经有过一个失败的教训，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。我当时就意识到什么地方搞砸了，因为事情很快就变得越糟。事情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，第一次在教堂里举办属天医治研讨会。因为要待六个星期，所以我们带了一些人一起去沃尔玛购物。原计划是我们购物，他们去为人祷告，完事后我们在收款处集合。结果他们却把人聚集起来，让我为大家祷告。我径直走了过去。有个大概20岁出头的女孩是沃尔玛的员工，她一边的手和脚都残废了，能看得出来。她当时正爬上梯子整理物品，有人在对她指指点点。 显然是个错误的时机。他从梯子上下来，我走到他面前说，我一眼就注意到了你的情况，我可以帮你。听着，人们会认同自己的问题，但如果你提到他们的问题，他们会认为你是在谈论他们本人，因为那问题是他们的一部分。所以他一听说我注意到了他的问题，他立刻亮起了红灯。所以你想为一个瘸腿的女孩祷告是吗？不，谢谢你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我很忙，正在工作。我想说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甚至没留机会给我说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立刻失去了对情况的控制，我没有那样看待它。对我来说，那只是一个需要更换的轮胎，换掉轮胎就可以继续前进。我不认同他，我不认同他的病，不认同他的问题。我认为那是敌人的攻击。让我们帮助你，帮你换上轮胎，让你继续上路。但他不这么认为，因为他认同自己的疾病。于是他立刻掌控了谈话，并与一种你情非我愿的方式转变了格局。我基本上没有时间重新掌控局面。他转身走开了。我从这个例子中吸取了教训。实际上，那是我第一次请求为某人祷告却遭到拒绝。我当时学到了不要让对方掌控局势，你要保持控制权。如果你似乎失去控制，就重新夺回控制权。战争的原则是一样的，你拥有主动权，拥有主动权的人会前进。如果你撤退，那不是主动，你不能主动撤退，撤退是一种回应。如果你拥有主动权，你就发起进攻。如果你失去了势头，那么你必须重新获得势头，重新获得主动权，再次组织进攻。当然，你是带着爱进攻的，希望你明白这个原则。但关键在于，你必须重新获得主动权，必须重新掌控局面。而最好的方法之一，就是握住他们的手，在人拒绝前完成任务。只要握握他们的手，神祝福你。当人走开时，告诉对方，我碰到你的手时，你已经痊愈了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如果他们当时就服从你，去看看，他们会痊愈的，因为他们听从了你的命令，马上有效。阿们。永远不要接受失败，永远不要接受失败，不接受失败，拒绝失败。我的意思是，完全不要接受失败，去争取胜利。即使你认为自己输了，也要继续努力争取胜利。不会需要第四局第九个回合，当我们说结束时，它就结束了。耶稣说，这病不导致死，表面看拉撒路还是死了。耶稣没有停在那里说，好吧，这次错过了，回家洗洗睡，抱歉，别把这段记录在经书上。根本不是这样。他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那个人死了，我没有说那个人不会死，但这事儿不会以死亡告终。现在当观众看到人已经死了臭了，认为铁定就是个死局，但神的剧本结局是死而复活。这是一次有撒旦搅局的医治，它也算是助推器，让整个事件更加荣耀神。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复活，这就是你必须追求的心态。阿们。是的，不要争论，展示实力，找到人们的需要并满足他。如果他们需要被拯救，让圣灵通过你来做他的工作。如果他们需要被医治，让圣灵通过你来做他的工作。如果他们需要摆脱任何一种瘾症，让圣灵通过你来做他的工作。你就是他要使用的器皿。不要站在那里等待更有能力的人出现。与器皿无关，与圣灵有关。他做工。不是你医治，是他医治。但他需要你的意志与他配合。如果你放弃你的意志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中途放弃，他会停止。但如果你把你的意志献上，只要你坚持，他就会继续工作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他通过你做工。如果你放弃，他也必须放弃，听到了吗？所以，即使你采取行动并倾听， 放弃和停止之间也有区别。我可以为某人祷告，也可以停止祷告。停止祷告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，祷告仍然有效。即使我停止祷告，祷告仍然有效，直到我放弃为止。放弃意味着退却，认为祷告没有用，明白吗？避免用太多或不必要的词语来干扰。不要炫耀你的圣经知识，除非对方主动提起。你不必深入讲解希腊文和希伯来文，问的人意味着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受过一些训练，否则不要把这些都提起来说。只要争取胜利，释放人就行了。哥林多前书4:18-21，有些人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，然而主若愿意，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，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，乃是他们的能力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于言语，乃在于能力。你们愿意怎么样？是要我带着刑杖，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？罗马书14:17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让人们看见你们在圣灵中的平安和喜乐，但最重要的是，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。你必须确保自己憎恨疾病。人们可以看到你对疾病的憎恨，但他们必须看到你对他们的爱。不要让人觉得你只是在做一份工作，不能给人留下你只是在做锦上添花的事。你不应该允许人认为自己只是你花冠上的另一只羽毛，好像你只是在显摆一次医治的成功案例。你必须关心这些人，必须爱他们，让人明白这不只是能力的展示，是神能力的展示。你必须展示神的能力，因为神爱他们，你也爱他们，这才是背后的动机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不能只是一场游戏，不能只是一份工作，一定不能。不能是邀和几个哥们儿上街玩游戏，找几个病人来治治耍耍酷。不，必须是出于你对人的爱。如果不是，结果必定虎头蛇尾。你很快就会陷入错误，就算能量仍然在流动，那也一定是来自其他源头。约翰福音13:34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正如我爱你们，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阿们。一切都必须从此而来。当你用爱行事，一般来说，如果你理解能力，你明白正确使用能力的原则，你认识能力如何运作，拥有正确的教义，能力就会运动。但当你把爱融入其中，力量就会放大，能力在你爱的河流中流淌出来，就会成就善功。恢复本圣经说，爱是永不败落。严格来说，圣经没有说爱是永不败落，而是说爱是没有尽头，永不止息。这也是我要告诉你的，信心就像爱。圣经说，唯独借着爱运行的信才有效力。圣经不是说信心因爱而生发，圣经说，我们真正被称赞的信心是源于爱的信心。因为你可以有信心却没有爱，它仍然有效，因为有全备的信以致能够移山。如果你有信心可以移山，那就暂停一下吧，因为有信没有爱只对人有益处，对我却没有任何益处。所以你可以有没有爱的信心，但有爱的信心是永不止息的信心，是最伟大的信心，是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信心。重要的不是数量，而是质量。重要的不是信心的大小，因为只需要像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就能完成工作。永不放弃的信心才是关键。永不放弃的信要想与爱同行，就必须有永不放弃的爱。否则，如果你的爱只起作用一时，而你的信念却持续发挥作用，你就走出规则了。现在，你拥有的只是没有爱的信。大家明白了吗？